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耶利米书第二章，题目是不随别神，与神联合得胜蒙福。不随别神，与神联合得胜蒙福。今天的圣经啊，就是雅各临终之前对众子的祝福和预言，也就是等于给他们指出了一条遵命靠神蒙福的一条路，怎么样遵命，怎么依靠神，对他儿子们不但祝福，也掌握一些预言。所以最好讲的就是要听，要灵性的听。对他那边去，耶利米书第二章是在先知在责备犹大家离弃神，随从外邦别神，当时是追随巴利行邪淫的，所以先知警告，讲到他们顽梗背道，一定受罚，一定蒙羞。顽梗背道，不听话，一直这么东奔西跑，就是要狂妄的追赶啊，去追求这个什么别神。同时，他们也是投靠外邦。所以犹大家主要的这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拜偶像行邪淫，行偏邪，拜偶像，随从别神。第二个罪是什么罪？投靠外邦，这同样也是属灵的淫乱，不专心靠神。所以耶利米书第二章呢，就讲到这个雅各家，就是神的百姓，他们做了两件恶事。两件恶事是什么？就是第一，离弃神，离弃神，神是活水泉源，离弃神。第二是什么？自己挣扎，为自己凿一个池子，是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就是追求别神，追求外邦。那你就等于凿个破池子，你在神只是受刑罚。那边就给我们看了雅各，他真是与神联合，所以他最后是荣归天家，是多么蒙福。他也教导子孙要这样来敬畏神，听神的命令，依靠神，靠神得胜，才能够蒙恩。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靠神，一面是弃神，靠神与弃神，蒙福与蒙羞。靠神你一定蒙福，靠神像约瑟，像犹大，靠神像雅各，就是靠神，一生只有靠神，认识自己的软弱失败，所以要靠神。所以靠神就什么，就蒙福。那你离弃神，结果就是蒙羞，最后抱头出来，什么也得不到，一无所有。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的心真是专心靠他，你靠他必定蒙恩蒙福，而且顺利，而且得胜。离弃神什么好处都没有，正如同主耶稣说，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就在外面枯干生烧，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只有靠主与他联合。现在我们分段，第一段十七节对十九节，十七节对十九节，题目是痛悔听命蒙福，弃神背约受罚。痛悔听命蒙福，弃神背约受罚。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第一段很长啊，一共是十，这边是十七节，这边是十七节。我们现在先把它分一下，先请看一节到七节，那边也是七节，先看前七节。我们先创世纪这边看一节到七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须之事告诉你们。这很明显就是雅各要讲到他们关系上每一个他的儿子的预言，日后必须的事告诉他们，同时也是给他们祝福。所以雅各的儿子们就要聚集而听，雅各要回天家了，雅各做父亲的要离开他们，所以这个话是最后的话，最后遗言是非常重要。那我们说雅各为什么能够在他临终之前这样的聚集所有的儿子来，你们都来听，原因是呢，因为雅各里面有神的话，有神的话领导他。如果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讲什么，你说讲什么，什么也讲不出来。所以我们里面虽是有主的话，有圣灵的感动，有神的负担，对每个人灵里有看见，就说明雅各他在年老的这一个阶段，他生命多么丰盛，与神亲近，所以有所看见，有所听见。 们也有所看见，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将来怎么样，有预言，有东西，里面有东西，有主的话。所以他说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雅各就好比讲道一样啊，传预言再讲道，多么的丰富。下面第三节就是讲到第一个儿子刘辩。刘辩，你是我的长子，你可以说你本来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朝中。这就知道长子在一个家庭里的地位，他的重要性，他的权力是大有尊荣，人人尊敬。甚至有的时候做父亲的还要问儿子，那这个情况要商量。大有尊荣，权力操纵，是有权力的。但是你刘辩，你不看重神的恩典，不看重长子的名分。所以刘辩跟以扫有什么区别？不看重啊，轻看。你怎么样？不但不看重，在恩典中放纵，恩中放纵，放纵情欲，滚浮像水一样啊，就里面都烧了，开了锅了，情欲滚浮啊，所以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面里面。你这个罪要争讨的，这个罪自己要尝到自己罪恶的果子，所以结果是什么？就失掉了长子的名分，失掉了神的恩典。这个在历代上第五章第一节也提到，失掉了长子名分归给谁？归给约瑟。约瑟本不是长子，但是得到了长子的名分，而流变的失去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放纵，就失去恩典，失去福分。底下讲西面和利位，西面利位是弟兄，这是他第二个儿子和第三个儿子，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那就是讲到这个利位西面，他们因为是在创世纪34章用诡诈强暴去报复，用属世的方法啊，是属世的手段，残忍的手段来去害人，为了报复，为自己的妹妹报复。所以这样的事，雅各说不要和他同谋，也不要和他联络，我们不要在他们的罪上有份，你不能同意这样的事情。所以雅各对自己的儿子都不同意，因为他们嗔怒伤害人民，任意砍断牛腿的大筋，残暴。所以到第七节说，他们的怒气是暴烈可憎，他们的愤恨是残忍可诛。就说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受到咒诅，受咒诅啊！那你害人呢、啊？你这么残暴啊，抢夺呀、啊，把全城都抢夺了。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那这最后一句就是他们的惩罚。流便不是利未和西面在以色列12支派得地的时候，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业，没有。西面我们知道以后就是在犹大支派里面得地。就等于沾点人家的光就算了，没有真正的地，这是惩罚。利未也没有地，利未没有产业，只是后来因为利未在粉碎金牛犊当中，利未这一支派他们立功，他们真正的有神祭邪的心，所以以后神特别拣选，但是他们确实没有产业，所以雅各的话都应验了。那这是第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在恩典中应该怎么样。西面是听话听见的意思，立位是联合，既不听话也不与神联合，那我们就像野兽一样，这么暴烈，这么残暴，这么害人，用世俗的手段，这个神根本不是用不是靠神啊来应付，乃是用自己的手段。所以雅各讲到他们的罪恶，所以看到雅各他啊，在他临终之前，他里面只有神情啊，他里面真正这样的清楚啊，严厉的指责他们的罪恶。这样的目的呢，也是叫别人悔改，叫别人战惊，叫别人受警戒。下面我们再翻过来，请看这边1节到7节。这边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两边都是，一面是最后一命，一面是神话临到。雅各为什么能够最后一命？就是说最后他留下遗言，他把所有的儿子都叫来，就是因为老雅各跟耶利米一样，有神的话临到。所以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就闭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你对儿子对哪个人也讲不出什么话来，不是亲情人情的一场空话，乃是真的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就是第一点。第二点，神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说这话如此说，说什么呀？神说的就是神没有忘记他们在幼年的时候，就是出埃及开头得救 的时候，蒙神拯救的时候，神他们对神的那个关系是幼年的恩爱，是婚姻的爱情，与神立约，出了埃及就在西乃山与神立约。这一切神说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你来跟随我，神说我都记得，我都记得。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神慈爱的提醒，因为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背道，把神的恩爱，把跟神的关系全部都断绝了，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现在是神慈爱的提醒，对待那面就是当聚集来听，那面两颗粽子，当聚集来听，听什么声音？对待这面听神慈爱的声音，慈爱的声音也是慈爱的提醒，提醒什么？提醒你在年幼的时候你怎么爱主，那个时候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婚姻的爱情。现在呢？现在淡如水了，现在都没有了，所以要聚集要听。所以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听的话，就是提醒我们。激发我们的爱心，让我们想想我们过去怎么样跟主的关系，现在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呢？所以神说你幼年的恩爱，你婚姻的爱情，神说我都记得你怎样跟随我，在那个旷野，在那个未曾耕种之地，荒芜的地方，你怎样跟随我，你一步一趋的跟随我，神说我都记得。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两边相对啊，一面是什么？那边就是老雅各。雅各就是一生不忘神爱，不忘神爱，这边神都纪念。雅各今天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向众子发出预言，就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爱的关系。一生他不忘神爱，对待这面就是神都纪念，我们的对他的爱的关系神都纪念。在底下第三节，那是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售的果子。那边就是流便，这边是出售的果子。长子嘛，你就是出熟的果子，但是怎么样呢？这边说归神为圣，做出熟的果子应该归给神，这个在申命记在摩西五经里都提到，神说你们出熟的果子应该分别为圣，归给谁呀？归给神。对着那边就是流便，本是长子大有尊荣，这边就是出熟果子啊，归神为圣，就说应该是这样，是吧？所以神这里提醒也是讲到他们过去，那时大家看见没有？那时以色列归神为圣，作为出熟的土产，而且那个时候呢，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那就说一切的仇敌都要收获。哪个跟他为敌，你敢惹他？谁敢惹以色列？你惹的话，你今天来吞吃他的话，你就算为有罪，灾祸就临到你。两边相对，那边就是作为长子来讲权力操纵，这边就是仇敌收获，权力多大？所以你做长子曾经有权力，操纵的权力啊，甚至哪个男人想来害你，他都要收获的。可惜这是成了过去啊，成了过去。下面我们看第四节，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现在呢，你们没有听，所以现在神界里你们哪当听啊？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就包括整个的以色列，这是神发出的呼声，是不是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对待那面就是流便，流便是吧？放纵犯罪，就是因为没听神的话。两边相对，那边放纵犯罪，这边就是不听神言。什么时候不听神言，我们这个老肉体就来了，就放纵，像野兽一样，情欲啊，放纵情，滚覆如水。竟然上了父亲的床，所以最大的罪什么罪？就是不听神的话。一切的罪的根源是什么？就是不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里十条诫告诉我们，你不可以奸淫，你不可以偷盗，你不可以强占别人的东西，你不可以贪婪，是不是？你要听神的话，你要有以耶和华为神，但是没有听啊，不听什么罪都犯。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祖宗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谁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王呢？意思说你跟你列祖一样，谁从虚无？对待那面什么呀？对待那面就是残暴杀人。一面是与神联合，立位的意思是什么？与神联合。这边呢竟远离神，本来是应该什么？与神联合，不但没有与神联合，也没有听神的话，反倒是什么？残暴杀人。所以对待这边也就等于是随从虚无，追求了半天不过虚无，害了别人也害自己，残暴杀人，应当是与神联合。 这便是近难，远离我。远离主的人就是一种虚无。底下第六点，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忘记了神，你看看都不提耶和华了，走到哪里就根本不提，跟世俗人一样，不提引导我们经过旷野，带领我们经过干旱死荫之地啊，无人之地，引导我们的那一位耶和华在哪里呢？不提，忘记了神。对着那边就是雅各，雅各说了一句话，我的灵啊，不要与他同谋啊，不要跟他联络啊，所以说不与同谋，也可以说不要同谋犯罪的意思。这边呢，竟忘记了神，忘记了神就与人同谋，所以雅各都分裂为圣。雅各看见儿子犯罪就痛恨到极点，责备他们。第七点，我领你们进入美地，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美地的时候，竟然玷污了我的地，这就指责他们的罪恶了。什么罪？到了美地以后，玷污神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什么叫玷污美地？为时间呢，我们不能细看，就是利未记十八章，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随从迦南恶俗，乱骨肉啊，这个是搞逆伦，大逆不道，一切情欲与野兽行淫，这一切的一切，结果把美地玷污。神说，这些个迦南人，因为他们这样的恶贯满盈，犯罪、恶俗、伤风、伤什么呀？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神说，我把他们赶出去。结果我叫你们进来，让你们得地。如果你们也见到我，神说，我照样的玷污，叫把你们赶出去，因为你们玷污了我所允许的美地。所以玷污美地就是犯罪，行可憎，拜偶像，把儿女给没落，把儿女烧死啊，又是交鬼等等，是。所以对在那边是吧，当受咒诅，这边就是玷污美地，你玷污美地一定受咒诅。所以雅各说，可诅可咒，你暴力杀人，可诅可咒。这边玷污美地，那边也就是没有产业，那边不是吧，没有产业，分散在雅各的，不在以色列当中，没有正，没有自己的产业，也是因为行，这边行可憎，那边也是可憎啊，杀人也是可憎。哎，这是一小段，我们现在接着看第八节，请翻过来八节。我看一下，我们实在太长了，八节到十二节吧，八节到十二节。那边呢是八节到十三节，那边八节到十三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犹大，现在讲犹大，我们都知道犹大曾经放荡堕落，娶了迦南女子以后还要找妓女，这样的放荡，但是后来他痛悔，所以他被逼蒙恩。所以这个意思就是，犹大，你弟兄弟赞美你，而且都向你下拜，你的手要插出仇敌的景象，你父亲的儿子都向你下拜，就是说犹大也被尊贵起来，成为什么？得到长子的位分。那这一点怎么证明呢？就是在历代上第五章，仍然是历代上第五章的第二节。历代上第五章第二节，大家听，犹大胜过一切弟兄，本来犹大根本也不是长子，现在说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大家看见没有？君王从他而出，所以弟兄都要向他下拜，都要赞美他。为什么？大家知道，就是因为什么呀？痛悔，经过痛悔蒙恩，所以呢，他就受到称赞，受到人家的对他的这样的尊重。你不经过痛悔，哪里会有呢？那你这个犹大这么大浪荡子，你回来以后，这是要把你踩在脚底下。但是你悔改，你彻底痛悔，他比我有益。让我们永远说这句话，他比我有益。哪瞧得起？他把那个儿媳妇都没有加在眼里，但是就是见了一儿媳妇，挽救了他，挽救了这一个犹大，借着他嘛啊，所以他真正的谦卑痛悔以后，苏醒以后，所以他那个做长子。第九节，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别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这就形容犹大，神给他成为一个什么为首的一个犹大支派，后来是产君王啊。大卫，耶稣基督从犹大支派而出，所以说他是公狮是母狮，就是说强盛，没有人能够敌。耶稣基督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启示录五章五节。耶稣基督是谁？是犹大支派来的，大卫的根，犹大支派出来的。 是犹大支派的师傅，潘以得胜，潘以得胜啊，这就是非谁敢惹他，没有人敢惹他啊，所以我们要痛悔，求主让我们反过来成为狮子一样，把仇敌都咬碎。是底下归不离犹大，葬不离他两手之间，两脚之间，直到西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产生君王，归葬据说都是君王手里要拿的，归和葬是君王做王的人手里有葬，做王的人手里有归，那归葬可能是有长有短的区别，所以不离他两脚之间。犹大一个一个王下来，最后呢就带来了，只等到那一个是平安者细罗来到，就是耶稣基督，借着犹大产生耶稣基督，万民都必归顺。另外呢，归不离葬不离，我看也有这个意思，就是不断的经过神的管教责罚，犹大家我们知道许多的罪恶甚至被掳，是归不离葬不离，神的管教和责罚，所以只等到什么，有一天呢是平安者，大家说是谁呀、是平安者，就是耶稣基督，那一个大卫的根要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万民都要回去。所以犹大支派雅各这个是预言呐、果然都应验，所以可见的雅各灵力多苏醒多清楚。归葬都是象征了君王的权力，君王的权力就是归葬。底下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的衣服，在葡萄汁中洗的袍冠，你看看多少个葡萄葡萄葡萄葡萄，那就是说犹大真是享受什么呀，犹大这个国将来是成为千年国的中心，享受国泰民安，享受丰盛，这样的丰盛，拿葡萄酒来洗衣服，谁有谁怎么这么多钱呢、谁这么阔气，在葡萄汁中洗袍冠，葡萄酒葡萄汁是不是一个是葡萄酒葡萄汁，也代表什么，代表啊主的爱，也代表圣灵，在圣灵当中能够洁净洁净，这样的丰盛，这样的啊，小驴什么驴驹拴在那里，都是表明国泰民安嘛，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没有战争，没有危险。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也必因奶白亮，奶也是洗净的，在雅各书里也讲到，奶酒都能够把我们洗干净。主的话，奶就是主的话，灵奶，纯净的灵奶。所以呢，这一小段就是讲到犹大多么丰盛，多么强盛，多么蒙恩，这是因为什么？这是神的允许，将来国度以犹大为中心，耶路撒冷就是在犹大。哎，我们到十二节为止，我们对待内容，我们请看到十三节，耶利米书从第八节开始到十三节，八节说祭司啊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都不认识我，违背他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意的人。所以我们可见的犹大家成什么关系，所有的领袖从祭司到先知到官长，个个都是背道行恶，两边相对，这边是背道行恶。所以结果呢，结果第九节神说什么，因此我和你们争辩，争辩就是定罪的意思，神说我要定你们的罪，为什么背道行恶，根本不讲律法，根本不传神的道，这个什么，而且接着巴力来说预言，随从虚无的人，两边相对，那边是最犹大，那边是什么，痛悔蒙恩得称赞，痛悔蒙恩得称赞，这边呢背道行恶，神定罪，你得什么称赞也得不到，你就要神圣，我因此我和你争辩，我和你子孙要争辩，神要定你的罪。第十节，你们去过到基提，基提就是地中海所有的岛，可以代表，也是指着这个塞浦路斯岛，但是广义来讲就是所有地中海这岛，就是外邦的意思，意思说你们过去看看，看看外邦，再打分到基达，基达就是指着阿拉伯世界的国家，是不是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都可以看看嘛，留心的查考查考，看看曾有这样的事吗，意思说以色列百姓神的儿女还不如外邦，意思你查查都没有这样的事，什么事，下面就说了，就是什么换了别神，真神换假神，你看有这样的事情吗，都找不到，真的基督徒有的说真的比世界比世上的人比外邦的还要爱世界，还要爱世界，还要更加一等，那个贪婪，是不是，就是指这个意思来说，那边讲的犹大是刚强无敌，谁能害他，像狮子一样，这边呢，这边是不如外邦，一点见证都没有，这边是不如外邦，他们是勇敢无敌， 哪个仇敌都不能惹他，即便连外邦都不如。底下十一节呢，就是说以荣耀换别神多可怜呢、啊。本来是蛮有荣耀的，你相信真神是有荣耀的。现在呢，神说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呐、啊，以荣耀换别神，对他那边什么呀？主作王赐平安，要让那赐平安者在你里面做王，你才真有平安。所以换别神就等于没有平安。那边是万民归顺，这边是什么？悖逆弃神。万民都归顺，这边神的子民却是悖逆，而且离弃的神，离弃的神，换了别神了吗？十二节，诸天呐、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说明犹大家一定要惊慌慌的荒凉凄凉。要经过这个，这指着什么说的？被掳，指着被掳王国。那你这个结果是什么？一定是惊慌凄凉，对待那边就国泰民安，多丰富啊！多么的平安呢、啊、多么享受，国泰民安，这边是惊慌凄凉。好，我们看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所以我们大家要求主省察我们自己啊，光照我们，不要做两件恶事，一件还不够，两件。第一就是离弃神，离弃神；第二呢，去找别神。所以这里说两件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我们的神是活水的泉源，你有了他，你有一切。所以大卫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是不是？有了他，有了一切，离弃了活水的泉源。对着那边就对犹大，还对犹大，这一段都是对犹大。那边犹大是什么？苏醒回转啊，活水涌流。所以犹大以后活水涌流，所以都来他在你面前蒙恩。千年国度的时候都到犹大这一块地上来，活水涌流。犹大回转以后，以后成为在众弟兄当中也是为首，大家都听他的话，这就是活水涌流，活水涌流。这边呢，离弃神，活水泉源。一面是苏醒回转，活水涌流。那边是什么？这边是离弃活水，挣扎枯干，挣扎枯干。那边是苏醒回转，活水涌流。这个怎么叫挣扎枯干呢？自己凿啊凿啊凿啊，真正活水你不要，你非得自己去凿池子，凿什么意思？为自己雕刻偶像，到处奔跑，哪个我喜欢我哪个爱，见一个爱一个，新偏斜。到处凿凿凿，就是人工啊，用人工人手为自己去找别人，那你叫挣扎枯干，挣扎无水。凿了半天呢，结果凿出一个什么池子？大家说什么池子？破裂不能存水，是个漏池子。是不是？你凿了半天，你是个漏池子。你跟主在一起，你是活水泉源，两边相对，那边是蒙恩丰盛，这边是气神枯干，一无所有了，气神枯干。所以让我们时时刻刻不能离开活水，不然我们就干得不得了，好难受啊，干的。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枯干，你要找原因，一定是你跟主的关系不好，一定是你离弃的神，一定是你跟主离了缝，一定是你心偏斜，不然的话你不会这么枯干。为什么枯干？大家我们都要找一找，已经一天就是个破裂的池子，一点水都存不住。犹大这么蒙恩，是啊，巴不得犹大能够成为我们。好，我们现在看下面一段，十三到十七，十三到十七，这是第一段。十三讲的西布伦，西布伦是与主同住的意思，是啊，他住在海口，成为停泊船的海口。他的境界最要紧，下面一句话，他不但是非常的能够什么呀，能够很平静的享受在海口啊，很丰富啊，什么货物都给你运来，你在哪里享受神恩，而且呢，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就是延伸境界，你不要你就到了一个地方，你要扩张境界，延伸境界，那就是说扩张的意思。这是西布伦，这些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当中，就是说他又强壮又安心。他很强壮，但是他卧在羊圈里，主人不拉我出去，我就不出去，主人耶稣把我骑上我才走。你要这样的做一个强壮的驴，是吧？以安静为家。但是有一点不好了，是什么？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那这个意思里就说的，我们也不要太安逸，因为贪安逸，所以以后呢就成为什么？成家奴隶了。 人家拿你来把你拉走，让你做服苦的仆人。我们为不要为做人的奴仆，我们做主的仆人，不要做人的奴仆。为什么？你安静安静，你安逸变成安逸了，有肥美的非定为美，这样样都好，结果呢就低贱富卑重。就是本来你不必这样，但因为你太安逸了，你不服苦，你没有吃的了，那你正好做人奴隶去。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底下蛋是不好的，十六十七都讲的蛋，蛋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意思，所以这里说蛋必审判他的灵，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蛋的子孙一定要受审判，因为蛋的子孙后来不好嘛。我们知道以色列家都得地，只有蛋支派不自己没有得到自己的地，就到了利未，到了四世纪了，他还没有得地，还是什么随处到走，到处乱走啊，随地什么呀，就随着走路到处随便去找地啊，所以他子孙要受到判断，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上的灰。为什么把蛋比作蛇和灰？因为这个蛋这个支派，他后来抢地夺地，杀人放火，把人家的地，北方拉裔的地得成为他的地以后，怎么样？他把偶像作为他的一个中心，所以就是蛇，蛇就是魔鬼的前身，所以就成为偶像的中心，所以他就是道上的蛇，引诱人犯罪。讲到蛇和毒蛇，也说明这个蛋就是弯曲诡诈，真神不要嘛，去找别神，而且一直到被掳为止。所以他说这个蛇呀，咬伤了马蹄，使骑马的都坠落于地。本来你很勇敢，但是最后呢都坠落于地，都堕落恩中堕落，因为拜偶像。十七节为止啊，退到这边我们请看到十九节，十四到十九请翻过来。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那就是以色列本来是多么尊贵，是神的太子，是的，以色列是神的太子，但竟然成为奴隶了，成为掠物啊！那为什么？为什么成为掠物啊？对的，那么就希伯伦没有与主同住了，是要成为掠物。那边呢是深言地界，不但与主同住，还那个深言地界。深言地界的意思就扩张境界，他的地盘一直就到了西顿了。这边呢，这个可怜的成了人家的降杯啊，成为人家的掳物掠物，失去了主权，这样的可怜，那就是没有和主同住。十五节，少壮狮子向他报效，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分散，无人居住，就是一片荒废。这边的光景，那边就是以撒家强壮安息，你可以安卧在主的里面，在他的圈里安卧圈中。那边是强壮安息，这边是一片荒废。因为不听神的话，你被掳了，可不嘛？仇敌向狮子吼叫，结果你一片荒凉。底下十六节，诺夫人和撒比尼人，这都是埃及人，也打破你的头顶，头都被打破，那就是致命伤啊，受了致命伤。对在那边呢，就是你贪安逸受奴役，你太贪安逸了，结果你就被成了奴仆了，成为奴仆。那这边呢被打破，头顶都打破，都是不警醒，太安逸。求主让我们不要这样，让我们那个警醒啊，不要安逸。主给我们恩典，你得了美肥地美地，你不要安逸，不然你就做奴隶。这边就仇敌都头都被打破。十七十八，这是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哎，两边相对，那边是行恶受审，但支派，所以但支派要受审判，他名字就叫审判。所以但支派是以后就是他的子孙呢，这个但的子孙也会受审判，行恶受审，这边作恶自招，你受罚都是你自招的。底下不是因为耶和华你神引你行的路上你离弃了他吗？就说什么原因？两边相对，但支派为什么受罚？也是因为离弃神，离弃真神，去什么？去专门找偶像，把这个十世纪十八章，就把十七章的这个米迦神堂整个的抢走，把那个神像都夺去，他以为占了什么大便宜，那不是离弃什么？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弃神，所以受神，那边呢，那边是离弃神，弃神受罚，所以结果神要罚你。底下我们再看，还有什么罪恶呢？十八节说到了，你为何在埃及的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又为何在亚述的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 埃及的河就是西河，西河就是尼罗河。亚述的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因为你要突破亚述，你必须要经过这个大河，大河就是波拉大河。这个意思就是说投靠外邦，而什么呀？而离弃神呢？离弃神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投靠外邦的势力。对待那个就暂时看拜外邦的神，这个是投靠外邦，这都是罪，都是离弃神。离弃神具体表现在哪里？有的人就是投靠外邦势力，投靠不是埃及就是亚述，去喝人家的水，不喝神给你的活水，就是投靠外邦。而单支派呢，为什么受审？为什么成了道上的蛇，成了灰呢？就因为拜外邦的神，拜外邦的神。十九节啊，我们还有一节啊，十九节，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一段就是讲到什么？讲到他们被盗行恶，还是说离弃神？所以这章之内多次提到离弃神，离弃神，你离弃神就是恶事，就是苦事，不但犯罪，而且你自己找苦恼，是苦事。那对他那面就是对但支派是个蛇，是个灰蛇一样，是什么？狡猾弯曲如蛇，像蛇一样。蛇就是离弃神，以神为敌呀、啊，以神为敌，叫人拜偶像，弯曲诡诈。你看蛇的形状是吧？弯曲诡诈，狡猾，背道离弃神。所以但支派，你拜假神，你这不是苦事吗？最后是苦事。这边也是恶事，两边都是，一苦事一面是恶事啊，这是第一大段。第一段接着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从十八节开始。十八节这一段呢我们也分一下，我们请到二十七节。啊，到二十七节这一段长。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对在那边呢是到三十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接下来雅各在讲完了但支派，哦，第二段的题目，第二段是十八节到三十三节，那边二十节到三十七节，题目是受苦得胜蒙福，受苦得胜蒙福，拜别神必蒙羞。受苦得胜蒙福，拜别神必蒙羞。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八节，开始就是雅各在讲完了但支派以后，他停顿了一下，他插上了一句话，然后再讲别的支派。他的一句话还是非常要紧，那就是说这些个儿子不听话，悖逆神，尤其是但。所以他说什么呢？所以他说耶和华呀，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句话不但是指着雅各自己来讲，雅各的一生也是很多弯曲诡诈。雅各的一生也有很多地方亏欠神，撒谎骗人，这诡诈。但是怎么样，雅各一生蒙到了神的救恩。他说我向来，向来就是一生的光景，我一生我都是等候你的救恩。所以雅各最终蒙神救赎。但这句话呢也可以说他也是对儿子们讲，你们这么败坏，你说雅各家有几个好的？都要靠什么？等候神的救恩，仰望神的救恩，只有神的救恩能够救赎你，不然没有办法，我们都是败坏。所以我们从这一个整个的这一章圣经一面给我们看到雅各家所谓他的儿子们人性的败坏都一样，但是另外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的拣选和旨意。虽然人他们都败坏，但是有神的拣选和旨意，所以要听话，要练净。底下讲到加德，加德是万幸的意思，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大家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曾经是被仇敌追扰、追逼、勤劳受苦，但是呢他能够怎么样呢？他能够靠神有力量反戈一击，他能够去追逼他们的脚跟。你虽然受曾经软弱，你现在起来，有的人受邪灵的搅扰，有的人受到什么假神、别神、异端、假道这样的灵那样灵，但有一天你转过来，你要什么？你要追他的脚跟，是不是啊？你要抓住他，你要靠主得胜，反戈一击。亚瑟是有福的意思，亚瑟这地滴出肥美的粮食，借出君王的美味，亚瑟最丰富了，所以他是有福的。这个丰富不要忘记是神赐丰粮啊，神赐给他的。 出产各样的这个蜂产，都是出名的，驰名各地。底下21节纳夫大利，纳夫大利是被释放的母鹿，就说他呢能够得到自由，能够到处可以奔跑。但是很宝贝的下面一句，他出加美的言语，你奔跑你干什么？我们最要紧的要为主而奔跑，去传扬主加美的言语，就主的话。那这是纳夫他，其实纳夫他的名字一点都不好，是相争，那时候是拉杰和利亚相争起的这个名字，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再记住纷争，我们今天要什么样呢？要被主释放，成为一个被释放的母鹿，就是说为主来奔跑，驰骋各地，来传扬他加美的言语。底下就开始讲耶和华的数字，为什么是多结果子？因为他多受苦，靠苦得胜，他是全旁多结果子的侄子。这又强调一句，全旁就是说他不离开神，以神为他的活水的泉源，全旁他永远靠着主。所以约瑟的得胜完全是靠神，我相信他在苦难中不住的祷告，本来只知道给人家汇报，现在知道最要紧的是祷告，靠主，不靠主我还不如哥哥，是吧？因为靠主，所以他多结果子，他的枝条攀出墙外，他在监牢里就结果子，是不是？他能够为人解梦，这不结果子吗？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解梦出一神啊，出来以后还是为主结果子。底下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和以色列的磐石就是两个的大能者，意思说他怎么得胜？弓箭手就是魔鬼，也像破地花的妻子一样，像个弓箭手，支支箭向他射来，要逼害他，简直要把他置于死地。但是约瑟的箭，约瑟的弓这么强，这么坚强，为什么？用约瑟依靠以色列的磐石，这就告诉我们，所以这张圣经靠神非常要紧，你要靠。他是磐石，你根本不靠他，你仍然是失败跌倒，你试探就不能得胜，靠他。所以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什么？约瑟得胜，他的手都是强健敏捷，这个意思，反应快。你这边打我，这边抵挡，那边打我，那边抵挡。为什么？主要是下面一句，因为以色列是他的牧者，神以色列的牧者就是说，神是他的牧者，以色列的神是他的牧者，神牧养他，神什么？神是他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与他同在。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的福，下面就赐福了。因为你得胜，所以下面什么福给你？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样样福都是你的。在摩西临终之前的这个祝福也是讲，给约瑟这一段特别长、特别多，那给你福就等于天上，神把天上窗户都打开，倒给你。你只要爱主、靠主得胜，是样样都倒给你。所以我们不能失败，而且失败还有理由。人都是软弱的，这个话不能讲。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同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颈上。这最后一句最要紧。为什么约瑟能蒙福？因为他有另一个心智，他与弟兄不同。什么叫迥别？不同，不同，这不同是不是你骄傲，不是你狂妄的不同？这个不同是另一个心智，爱主啊，敬畏神不同，听命不同，是不是？所以这个恨恶罪恶，在这点上与人家不同，在这些方面我们要与人不同，不要大家都随大溜，他们都差不多，我也差不多啊，大错不犯，小错就背后批评论断，这说说长，说说短啊，小罪犯一点，恨人不要紧，贪心一点也没有关系，不能这样，要与弟兄迥别。所以这个福就临到他的顶上，就是说这个脸就倒在他的头上，就临到了他。27节，比亚米呢？比亚米这个预言不好啊，是个撕裂的狼，狼很残忍、残暴，是的，所以他是行了比亚米之态，他的不是基比亚人嘛，就是比亚米之态的人，在十世纪啊，第几章啊？19章，是不是？19章以后就告诉我们，就是不断的抢夺啊。对照这边，我们请看，这边应该是到30节为止，翻过来请看20节。我们看20节到30节，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高岗上割青翠树下屈身行淫。大家注意，这是小字。我发现呢，这个小字常常是正确的，也是让你能够理解小字怎么说的。小字神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就说我必什么？必不侍奉别神，就说神把你释放了。 我向来等候救恩，这便是离天邪离弃救恩。雅各怎么说？耶和华呀，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是吧？就是仰望神的救恩的意思。这边呢，离弃救恩，这边向来这样，那边是偏邪，从第五章所说的一样。可是你呢？你却是接受野葡萄来，你向我变心，变成了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坏枝子当然结坏果子，你结出又酸又硬，又苦又涩，是个野葡萄。对的，那边，那边是谁呀？那边就讲到那一个是以撒家是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啊，不是加德，那边加德，那边是什么？被敌追逼，反戈一击。你虽然被敌追赶，但是你靠主的恩典，靠着神的大能，你反过来去追逼，追逼他，这不叫反戈一击吗？这边呢，恩中堕落，变为败坏。这边不但不好转，往坏了转；那边往好转，这边往坏转。啊，这边是恩中堕落，本来让你给你是上等葡萄，你现在变成野葡萄，成了外邦的葡萄的坏枝子。啊，变为败坏，那么反戈一击。22节，你虽然用碱用肥皂啊来洗脱你的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意思说你人间的办法没办法改变你，用肥皂没用，用碱都没用。我们知道碱是最有这个洁净的力量啊，最能洗涤干净啊。我们什么不干净，用点碱没用，用肥皂也没用，你罪痕仍然在。那两边我们看看，那边是什么？那边就讲了雅瑟呀，丰富的粮食，蒙赐丰粮，蒙赐丰盛的粮食，还赐给他美味，就说一切都神赐给他，是这样丰盛。最要紧的是粮食，对着这边你说怎么能洗净？因道成圣。如果你有丰粮，什么叫丰粮啊？就主的话丰丰富存在我们里面，那你才能够用借着主的话真理成圣，因道成圣。不然的话，碱也没用，是肥皂也没用，是不是？就说人间的办法，靠修行，靠立功，是靠什么主义、什么道德、什么观念都没有用啊，什么诸子家训也没用，是不是？只有因道成圣，只有这个粮食，不但给我们的宝，而且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能够洗除罪痕。两边相对，因为是蒙赐丰盛粮食美味，这都神赐给你，你自己丰富，你还能供应别人。王家都吃你的美味，是不是？对他这边来就是因道成圣，洗除罪痕。什么能够洗除我们的罪痕？就是这个粮食，就是主的话，就是这个道，能够使我们罪恶、我们的罪痕都洗净，洗除罪痕。因道成圣，洗除罪痕。底下23节，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我没有什么？没有随从中发力。你看你骨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的逐风陀，狂奔乱走，是吧？你看看多自欺啊，叫做犯罪自弃，自己有罪还不承认，我没有啊，我没有玷污啊，我没有随从偶像啊。谁说你的路都告诉你了，你的路径，你这个走的脚印都告诉你了，你还说没去？你胆子大，你说没去？是吧？你是个快行的逐风陀，你狂奔乱走，去什么呀？去追随别神呢、啊？就好像追随以去迎夫一样，是不是？两边相对，那边是以撒家为主奔跑，传出家言。你要传出加美的言语，要传出加美的言语来，不是，是拿弗他利，是吧？拿弗他利被释放了，你可以自由了，你就为主在奔跑，你可以传出加美的言语。而这边呢，狂奔乱走，而且犯罪自弃，犯罪还不承认。两边相对，一面是狂奔乱走，犯罪自弃啊，我没有，两个没有，你看没有？两个没有，实际都有，狂奔乱走，犯罪自弃。这边是为主奔跑，传出佳言，传出美言。我们要为主奔跑，不要自己狂奔乱走，狂奔乱走，走自己的路啊。底下24节说他们是野驴，这野驴这段就是说见了放纵。好像这个野兽起性一样，你是野驴惯在旷野，一心发动就西风，起性的时候谁能使他转身呢？凡寻找他的必不知什么啊，必不知疲乏。那意思说就跟野驴一样，他们伴偶之间就去寻找啊，就是这样的放纵，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犹大家追随巴利是这样的狂妄的。 的在追求。两边相对，那边是约瑟，约瑟难中得胜，这个恩中放纵，鱼心发作，形容是野驴。我们应该做主的小驴猪，现在成了野驴，那边恩典中放纵了。那边约瑟是全盘多结果，在全盘多结果，这边是什么？追随巴力枯干，你什么果子也得不到。我们这由大家追随巴力，不是最后荒凉吗？荒凉枯干，这边多结果子。二十五节，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血，喉咙干渴，你倒说这是枉然。我喜爱别人，我必随从他们。这就是说，神呢在提醒借着先知，意思说你别这么样精疲力竭啊，你脚上无血，喉咙干渴，就是形容你跑的鞋都没有了，你跑的你简直的喉咙都干渴了，你倒是不要再这样做了吧。可是你回答说这是枉然，意思说你别提，你提了也没用，以为先知的劝告他不听，其实没用，我还这样，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们。那就是说无视神的警告，根本不听神的警告，不听神的话，神这么说的根本不听。两边相对，那面是战胜弓箭手的追逼，约瑟呀能够战胜弓箭手的追逼，弓箭手就代表魔鬼撒旦的前世是呢。这边呢甘做别神的俘虏，这边是甘做别神的奴仆。别神呢这边追求别神，人家那边是得胜弓箭手，这边是甘做别神的奴仆，自己甘做奴仆，所以跑啊奔啊，喉咙干了也不怕，鞋掉了也没关系啊，都到了这个地步。26节，贼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照样羞愧，都要羞愧。那边是得胜蒙福，这边放纵羞愧，这一节啊，那边什么就是约瑟了，得福了。所以说天上的福地上福都给你，得胜蒙福，那边放纵羞愧，你不管祭司君王首领先知通通都羞愧。27节，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那就是忘本呐、以石头木头为神，而且他们以背向的我，不以面向的我，即使遭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那你就说你来求也没用了是吧。两边相对，那边就是约瑟以神为磐石，以神为磐石，这边呢这边是以木头为神，是木头石头为神啊，在难中也不得拯救啊，这边是不是以求告假神，以难中无助，没有用。所以28节说，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起来拯救你吧。犹大呀，你神的数目和你承重的数目一样，就是假神多的不得了。两边相对，那边就是蒙福啊，得助，得到神的帮助，特别讲啊，雅各的神来帮助你，蒙神蒙福得助，这边是难中无助，没有人帮助你。所以神说让你自己的神起来呀，你单位饭店他这些假神让他起来帮助你拯救你啊，无助，没人帮助，一面是得助，一面是无助，你的神这么多，像城市这么多也没用，都不能拯救你。29、30啊，还有2节，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啊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难你们的儿女是突然的，他们并不受惩治，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狮子。那这一点是什么？那边就与弟兄迥别，这边都一同违背神，一点区别没有，大家都一样。那你们都违背了我，那边与弟兄迥别，这边都违背了神啊。那边是什么？那边是讲的毕雅敏，最后讲毕雅敏之派凶淫作恶，这边就是残害先知，这边像狮子一样把先知都残害，那边凶淫作恶，这边残害先知。那边毕雅敏之派，既然雅各给你这样预言，你有没有受警戒？不受警戒，所以后来子孙就犯罪嘛，行了凶淫丑恶的事，不受警戒，这边不受惩治，那边不受警戒，这边不受惩治。那边如撕掠的狼，这边像残害的狮子，一天的害人的狮子，像害人的狮子，那边如撕掠的狼。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是28节到末了，最后一段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这是雅各啊， 他们父亲给他们的祝福是按照个人的福给他们的，那就是个人从神得福。你这行为什么就这样？下面最要紧的就是雅各临终之前嘱咐他的子孙，遗言要什么？葬回美地，葬回美地，说明雅各他思归故土啊，他看重神的美地，他也指出这个美地是列祖所预备的那个美地，也是呢，也是什么向赫人买的，那就是亚伯拉罕付足了代价所买的。所以雅各最后就是吩咐他们，你一定要把我葬回美地，就说明雅各多么羡慕那一个更美的家乡。最后一节就是他说完了就安息了，荣归天家啊。对到这边，请看这边就是31节到末了，这边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啊，这边就是这些个以色列百姓是什么？长久的忘记神，根本把神忘记。所以神说，这世代的人呢、啊，你们看你耶和华的话，早就把神忘记了。像处女忘记了什么？处女都不忘记她的装饰，心腹怎么能忘记她的美衣呢？但神说，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我们看见没有？31、32，那这两节对的那面什么呀？那面就是雅各至死不忘美帝，至死不忘美帝。这边就是长久忘记了神，长久忘记了神。那边是至死不忘美帝。下面最后就是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就是恶劣的妇人，你也要叫他们行你的路。就说犹大家堕落到什么，还不如妓女，甚至他怎么样？恶劣的妇人就是这个职业的妓女，都得跟你学，都得跟你学习去行恶，并且你衣襟上有无辜人的血，就那边就是雅各效法列祖的榜样。所以他说亚伯拉罕埋在那里，以撒也埋在那里，他就要效法列祖，列祖就是这样，因着信心埋葬在应许之地。其实那时候他们根本还没有地呢，凭信心埋葬，效法列祖的榜样。这边呢完全背叛了列祖。34节，甚至无故的杀害穷人，一面是效法列祖榜样，一面是背叛了列祖的行为，就是无故的杀害穷人。最后就是付足了代价得美地，而这边呢，那边是付足代价，就是从赫人买的，就是亚伯拉罕付足代价得美地，这边是什么？东跑西奔无所得，你得到什么？神说你自己，你还说你没有犯罪，你为何东跑西奔还要更换你的道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有这么几个意思，一个就是那边雅各凭信心得地，这边犯罪自欺，还是我没有犯罪，犯罪自欺，你得到什么？什么也没得到。那边呢是信心得地，这边大大蒙羞，比因埃及蒙羞，好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大大蒙羞。对待那边雅各蛮有尊荣，雅各临终之前都有尊荣，众子围绕，是不是能够传扬神的话语，能够做预言说祝福，蛮有尊荣。这边大大蒙羞。最后一个意思就是你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斥责你所依靠的，你必不得顺利。这边就是狼狈出来，那边是荣归天家，狼狈的出来，那你就是你蒙羞了嘛？你投到哪里？你投到埃及，埃及蒙羞，你在埃及也蒙羞，你投到亚述，你还是蒙羞，所以只好两手抱头出来，狼狈的样子，狼狈出来，那边是荣归天家。雅各的一生虽然很多曲折，但最终看见神给他顺利，神赐福给他，这边一点都不顺利。不能因他们得顺利，你埃及不会得顺利。所以今天两章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要靠神，我们不要弃神。你靠神你就蒙福，弃神你就蒙羞。所以今天的这一个大小轮的中心是靠神，靠神救赎得胜蒙福。靠神靠什么？小轮子告诉你，靠神的救赎，他的救恩，是不是？靠神救赎得胜蒙福啊，这种怎么样蒙福？雅各是祝福了，但真正蒙福是得胜者，像约瑟一样，得胜才蒙福。这边都是失败，所以根本不能蒙福。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实在是给我们看到，一面是雅各这样的忠心传神的话，一面是耶利米，雅各和耶利米也可以相对。耶利米多么忠心传神的话，而且耶利米的话常常都是拆毁、指责他们的话。罪不爱听嘛，耶利米忠心的传到底，指责他们的罪，为了叫他们悔改。雅各今天传神的话，把 众子叫来，目的也是叫他们要什么呀？要受教，要受警戒。一面是要受教受警戒，一面是要悔改归正，不要再背道啊！真正的要归向神，才能够真正的蒙恩。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的会的依靠他，专心的靠他，那我们一定蒙福，一定也能够得胜。在不能得胜的时候，你只要靠他就能够得胜。我们靠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祷告读经，借着主的话使我们能够得胜。主的话是我们得胜一切的一个保障，他是磐石，让我们祷告他依靠他，专心的靠他就能够得胜。好，我们今天到此。